大家好，徐亮今天跟大家聊《芭比》这部电影，徐亮看完了。但是为了能够完成我跟大家的承诺，也就是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之前，把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十部提名影片都聊一下，就是我大功告成的时刻呀。那聊这个电影之前呢，徐亮跟大家整个活儿哈。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呜哦呜，呜哦呜。这些玩具啊，刚才那首歌，让我其实还是想起来很多的回忆的哈。我在听阿夸的这首很嗨的。其实是个舞曲吧，跳舞的歌嘛，对吧？蹦迪的歌，然后那都已经是多少年以前了哈。那个时候徐亮还在大学里哈，也挺暴露年纪的。那一转眼呢，其实我不会买这些东西哈，这是我的孩子的玩具哈，而且他已经不玩了哈，就是说这个东西过时的如此之快哈，我没想到小孩长这么快啊，这都是他曾经的玩具，现在我是从这个要准备扔掉的垃圾桶里头捡回来的，就为了跟大家聊聊这个 Barbie 这个电影。那这电影呢，我相信大家应该熟悉我的，知道我会大概会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哈。我先不是说太尖刻的去说它不好吧，我也觉得说它有好的地方，对不对？它首先也是挺逗的，有一些桥段我也笑出声来了，我觉得挺可爱的，特别是那些歌舞的场面，因为我也没想到啊，这电影其实中间如果更多一些这样的歌舞场面会不会更好看呢？对我来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觉得 Ken、就是 Ryan Gosling 演的这个，也是这一次这个电影很多女性该可以被提名的那些奖项，比如说最佳导演啊，女导演嘛，对不对？最佳女主角啊，这个 Margaret Robbie 啊也没被提名，但是这个男主角吧算是提名了，我不知道他提名的是男主角还是男配角，应该是男主角吧，对吧？毕竟 Ken 嘛， Ken 也好歹是一个，对啊，这个电影里头我觉得 Ken 的戏比 Barbie 好看多了。其实就是拍来拍去呢，我就发现这电影拍了一个关于 Ken 的电影，就更像是一个 Ken 的电影。所以编剧在这个男的这个角色上呢下了更多的一个功夫，使得这个角色呢更有戏。当然 Ryan Gosling 也是演得挺好的啊，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一些表演，你一方面觉得说他就是这个因为角色的缘故很可笑，对吧？很可悲甚至，对吧？这也是影片希望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很没有安全感啊，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没有安全感，然后又要去好像自己的存在感又很大，这样的一个 egotastic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呢他演的真好啊，他真的能把那样的一种不安全感和复杂程度以喜剧化的东西表演出来，所以看的那些戏就很有意思，对吧？相对来说呢 ，Barbie 的这个戏呢，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挺偷懒的哈。就整个电影吧，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电影产品来讲的话，它是不是那么合格的吧？就是你至少不能说它是优秀的吧？它实在是编剧太懒惰了，对不对？就不要说这些剧情上的，就是完完全全不讲道理，对吧？它是一个世界就什么 world building， 就是没道理的。他也不打算给你 world building， 给你好像我要让你进入一个你相信的世界，他压根就没想这么做。甚至他自己在影片里头也嘲讽，就是说如果你要认真的话，你就输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意思。他通过一个在现实世界里头谁的一个角色，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关心这个干嘛？好像就是那个Mattel 公司那个高管，就是著名的喜剧明星Pharrell 演的那个特别讨人厌的那个老板，对吧？那整个的那一场戏，或者就说这帮男人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你要仔细想一想的话，把这个高管的所有的戏都拿掉，其实对这个影片没有任何的影响呀。他们到底干嘛事呢，对吧？他人们 开的这些会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对 Barbie 也没有直接的影响。然后他们关键他们为什么要回到那个 Barbie Land 里头去？然后他去那儿的动机是干啥呢？去了之后也没什么鬼用，对吧？就纯粹就是编剧上的一种懒惰，太多的事情都是极端的不合理。Again， 这就是我相信为什么这个电影导演哈，这个叫什么？Greta Gerwig， right？ 这个导演。其实我还觉得他挺优秀的，我其实他原来指导那电影什么 Lady Bird， 我还是挺喜欢的呀。他是也是加州首府 Sacramento 长大的哈。你看这个 Lady Bird 这个海报上后面还赫然就放了一个十字架，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在天主教学校里头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女孩，然后她的成长的故事，然后甚至在这个电影里头他也真正的回往那个教会去走了嘛，对吧？他在一个不明白的一些价值体系里头，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演本身，对吧？他是应该是主要是由这个右边这个女士格维格去导的，但是写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一起写，他俩现在是夫妻嘛。左边这个呢，也是其实挺有名的一个电影导演哈 ，Baumbach。他原来不是指导过一个其实还挺好看的一个电影叫《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包括之前他成名的那个《Frances Ha》，其实都不算差吧，对吧？都是还是有相当用心的。然后这两个人呢，其实这次拍这个《Barbie》，那个 Greta Gerwig 也说这个电影拍完我就担心我就要失业了哈。他这个话的意思，我觉得。一方面他觉得他好像挑战了一些极端的一些性别的这些 warrior 和这些战士们的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啊，他还有多多少少对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触碰，对吧？但是呢，同时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够左了，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么搞一下会不会被这些极左小将们打死啊。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我其实挺糊弄的呀，这事儿就这么就糊弄完呢，结果大家还票房还特别高。这票房高其实跟他的口碑我觉得关系不大啊，我觉得关系不大，而是说他因为这个营销的这个方法呢，让更多其实根本不属于这个电影的观众去看了这个电影了，然后也让很多平时根本就不看电影的人去看了电影了。也让一些平时根本不会从电影里头得到任何娱乐的人呢，就感觉到说被愉悦了，是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票房高有时候啊，我觉得它和奥本海默那种票房高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像这些，你知道这个电影吸引了多少？就是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看呢、啊？你觉得这电影是给这种5到10岁的女孩看的吗？根本就不是啊，这是一个其实探讨的话题非常成人的，甚至涉及到一些社会伦理的一些事情的一个电影啊。只是说真的太马虎了，太多太多的不合理的地方。他们首先为什么 Barbie 突然之间就有了对生存的一种焦虑了哈，我要死了，就因为说我看到自己的这个起了褶皱了，是吧？然后就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意识了，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啊！在这个舞会之上，是吧？在这个大家都极端开心的时候，非常不合时宜的扯出来一句说：“嘿，那我们要死了怎么办？”然后所有的那些 Barbie 在那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叫 Barbie 哈，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叫 Barbie。然后都一起看着他说你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对吧？我们既不愿意想，我们也不愿意知道答案，压根就不要提。当然这个其实起点还挺好的，就是说人不都这样吗？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都觉得说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的日子都是屈指可数的啊，是，当然我们也没那么多指头，就是你按10年10年那么算的话屈指可数啊。 OK， 我不是让你一天一天的算啊。哎，总之就是说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存焦虑，那你就应该是说首先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旅程之后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生存性焦虑，对不对？但是解决了吗？啊，最后搞了半天就是说啊、哦、这个女人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你死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就不管了，是吧？这就是影片就始乱终弃啊，对不对？ 就用这个词形容这电影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呀。然后你说 Ken 你又去凑什么热闹，对不对？然后你去了现实之世界呢，那个现实世界是如此的不现实哈，他为了把这个现实就是描绘的好像是说极端的性别上的不平等啊，然后所谓的 patriarchy 啊，这个父权社会啦，这了那了，女性主义，我特别讨厌这些词，就是说 patriarchy 和 feminism 女性主义或者是父权社会，这都是一种人真的是自己发明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生存状态其实相距甚远。但是这些东西呢，它是通过一个所谓的集体的一些身份政治能够聚拢一些，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被什么样的问题所困扰呢，他突然觉得说原来我的问题都是因为这样的压迫结构存在造成的呀，我的所有的悲痛，所有的悲惨的状态，我心里头的不开心，全都是另外一群人导致的，就把集体和集体对抗起来哈，这是我痛恨这个电影的内核的那一部分。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啊，首先我们不要觉得说啊，这 Barbie 是新时代的问题，可且不是呢，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这种类似的这种想法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啊，有人的时候就一直有，一直到今天，以后还会有啊。大体上就是我们先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成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说就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问题。本来男女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 individual 的个体的一个体验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说谈到爱的话，那其实男和女之间的这种爱，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体验都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啊，没有说这个社会是说整体的男人和整体的女人在谈恋爱，不是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好像是分阵营的事情，不是的。然后你非得把这个事情分成就说啊，其实说你这是这群人在想办法控制，使得另外的一半的人去产生了这种痛苦，不是的啊。首先我们大部分的正常的人类社会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啊，家庭为单元的意思就是，首先我们当然这个家庭的概念已经被这个时代啊的一些社会公益战士们破坏的够呛了，对不对？家庭首先过去的定义啊，是说我们家庭其实婚姻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我知道说这句话也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你要仔细听，本来婚姻的目的确实是让有个 procreation， 就是让你传宗接代和繁衍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给被赋予的一个 purpose， 就是你确实是你应该成为一个能够承继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载体。婚姻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这个事情做服务的，当然为了在这个过程中避免各种各样的因为人的自私和罪性而导致的说财产的分配也好，关于爱恨情仇嫉妒的这种没有必要的纷争也好，它就是应该是基于男人和女人的相爱的关系之后，然后而且这种关系不是被轻易打破的，就是说离婚这种概念呢，也不是说就好像天然而然它就是一个中性的啊，仍然离婚是一个对个体是有伤害的，对他们的孩子是有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一些传统的社会里头，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的社会，它婚约是有一个 permanency 的啊，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这婚约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看重这个婚约，这是个约，那就契约你不能随随便便就不算了呀，对不对？你婚姻婚礼搞那么大阵仗，然后去山盟海誓，为什么呀？就因为那个东西带着一定的神圣性嘛。然后呢，现在 permanency 早早的已经被破坏了哈，没有什么永约了，没有什么永远的婚约了，说翻脸，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家庭的爱情说翻就翻啊，随便就可以撕破脸就离婚了，是吧？然后家庭也不必然是说啊可以不生孩子啊，我们也要遵从个体的这样的自由，我能理解，但是那个不是，我不是说应该社会以一个好像这个集体的压力去让这些人说啊你就应该生孩子，我觉得不是，那是个体的自由，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 他的婚约 marriage 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用的，就是为了保护孩子，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情感，他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头去出生嘛。所以三大婚姻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头，特别在近年来的美国的这种变化，全部都已经被消灭掉了哈，包括男女之婚姻不定义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了，对不对？你随便啊，你反正你只要你们相爱就可以结婚了。这东西其实是对现代社会现代就是带来如此多问题的问题之一哈，他们就是那个根源之一。很多人不相信，觉得说啊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别的事情。我跟你说我的看法，至少就是说对家庭价值的破坏是这个世界当下特别在西方呈现出来的种种乱象的一个根源之一。OK, 这个电影啊其实在继续在这个层面上，你觉得好像他好像还带着一定的好像为男人也在辩护的，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用为男人辩护，最好你为家庭辩护可不可以？你为爱和牺牲辩护可不可以？这个是这个影片核心里头所缺乏的。这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谈到影片具体的时候，我想指出来的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影片里头看到爱？我觉得我看不到爱。如果能看到，你能看到那个爱的话，我告诉你，那不是真正的爱。爱它必然注定有那样的一个牺牲和这样的一个妥协的在里头，在这个里头我看不到爱。芭比她有什么爱吗？她无非就是最后就说啊，我要一个自我实现，对吧？我要所谓的冲破我自己的这个生存性的焦虑。结果出去之后发现啊，我原来活在一个乌托邦里头，然后我现在已经觉醒了，我已经 woke 了。我 woke 以后呢，我还要去解救那些还尚未觉醒的人，让他们得自由。得自由回到 Barbie Land 之后，发现 Barbie Land 已经变天了，颜色革命变成了一个 Kingdom, 然后是说一个男人，一个特别完全无知的过去从在一个从属地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本不重要没有价值的一个存在，来到现实社会呢，发现现实是一个以男权为主的一个社会，然后就把这一套东西带着历史课本和一些社会论文回到了 Barbie Land 之后，顷刻之间就把那个地方变了天，然后所有的芭比都一下子就是说没有免疫力的缘故，所以被彻底一下洗脑之后，觉得说，哎，我们现在生活也无比美好，不是说天天只需要说在沙滩上让这些男的当我们的背景，然后去晚上我们姐妹们夜夜笙歌那个生活，他们觉得说，嗯，不如现在这个，我还给别人服务呢，这个挺好的。哇塞，这个就是说。首先那个逻辑跳跃是如此的不连贯哈，就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现实世界有那么可怕吗哈，你试试去南加州的一个海滩上啊，就因为就是 Margot Robbie 这样的漂亮的女人，然后她穿的也没有很夸张，然后所有的人就是说啊那个样子啊，男男女女全都被她瞬间吸引，露出来一股恬不知耻的样子，然后甚至有一个男人直接过去就直接拍芭比的屁股。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你见过这样的社会吗？你试试在公开场合去干这个，你看看其他男的不打死他，那是男权社会吗？这就是他们理解的男权社会，是吧？然后整个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开会的时候，就是说啊，就是阿尔法男，对吧？这阿尔法男，这叫什么阿尔法头狼的那种，对吧？然后带的一帮贝塔男，什么连名字都没有，就是 executive number two，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男的不穿西装，就是说because I have no power does it make me a woman， 我并没有权利啊，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是个女人呢？呀，这就是这种 woke 文化哈，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的这种影响，它会让人这么想呀，因为他觉得说，哦，只要我是那个好像看起来弱的，我就应该得到更多哈。天哪，这个错的是如此的离谱。然后这个 Ken 我就说，如果说他那个乌托邦是如此的美好，怎么一下子就被一个人类的历史的一个东西呢，就瞬间几本书哈，完完全全就改变了这个地方。而且最可笑的是说，当 Kens 们已经这些臭男人们，这些虚荣的不没有安全感的，这些这长不大的，根本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一些人嘛。然后他们已经既然都已经以法西斯的方式把这个地方统治下来了，对不对？法西斯会不会提供一个公投的选项，就是说啊，我们已经掌权了之后，来，我们继续以全民公投的方法来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宪政吧？啊，这是多么多么愚昧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对人一无所知啊，对人类社会是怎么运行的一无所知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大家觉得说啊，不用去想啊，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聪明的预言，你 miss the point 了。啊，预言你也得至少说有一点点讲那么一点点理吧，你就什么理都不讲了吗？呀，今天说嗨了哈，20分钟还没自我介绍呢，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而且说呀，鼓励第一次来的，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虽然没有道理，虽然说很奇怪，但是也没有人这么说，以后也想听听也许不一样的一个意见的话，哎，欢迎订阅我。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所以我分享的方式呢，就是非常glow 的啊，用一个土话，你们能不能听出来这是哪里的土话？很 glow 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您见谅，因为就是一个随机都想到什么说什么的一个过程。OK， 好吧，我就是说这个电影呢，让我想了几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以这个集体的角度探讨男性和女性的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知识上的 intellectual 层面的一种耍流氓啊。我觉得所有的意识形态 basically 就是，其实我以前也讲过，什么叫意识形态，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一旦相信之后呢，所有的其他的价值都可以为它让路的，就是我就拿到这么一个了，我觉得这就是最高准则了，他拿着这个去衡量其他的东西。但是就忘了其实最高的准则呢，其实是还在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哈，意识形态的本质啊，我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演讲家 Jordan Peterson， 我现场听他讲的那一集挺有意思的，我一直都记得，就是说还是他太太说的，提出来这个话题，就是说意识形态呢，其实是一种对神圣源头的那些秩序，无论说真善美的那些定义也好的一个拙劣的模仿，它是一个其实把一个最圣洁的东西呢，降为一个人间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去描述的一个目标，然后说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纲领，然后我们就追求这个吧，这就是意识形态。在从信仰角度来讲呢，这叫拜偶像啊，就是说把一个其实你根本看不到的一个圣洁的东西，然后具象化啊，我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木头特别美丽，然后我把它雕琢成一个什么像，然后我觉得说哇，因为我创造的这个东西是如此的美妙，所以我应该敬拜它。你敬拜谁呢？你只不过是敬拜你自己的手所创造的东西，其实是敬拜自己，敬拜自己，想象中的一个自己啊。这个往往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这就是意识形态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知识分子有时候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总觉得说啊，你看这个我们应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就不没有想到其实人性几千年我们都是没有变的，你一个一辈子也就只有70年嘛，你怎么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去进化你的人性呢，啊，你的 humanity， 你的这个与生俱来的这样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底层的东西，你明白吗？你能控制吗？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控制啊，即使是说用心理学的角度也讲的那些什么潜意识无意识，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控制的，你也没有办法选择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对不对？你连这个你都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选择，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就有，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说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我应该做，但是你没有兴趣你就做不好嘛，或者说你就做得很痛苦嘛，对不对？谁不知道你应该好好的努力的去学习一些，至少说你要如果是赚钱是你的目标，那你就去学那个最赚钱的技能就行了吗？ 你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吗？我觉得我们很显然不是的哈，我们被种种的一些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在左右的，这个是应该想到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赫尔佐格哈，我就记得说那个纪录片的导演，一个德国的纪录片的导演 Werner Herzog， 他在一个很短的一个播客频道里头说过一个这样的话，就是说评价巴尔比哈，他说巴尔比 land 所呈现的那个事件呢，其实就是地狱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挺对的哈。地狱是什么呀？这样的意思啊？地狱首先就是说，所有的人其实你没有所谓的个体了哈。我记得谁是托斯托耶夫斯基讲的，还是说在《神曲》里头，就是说最深的那个地狱呢？那是一个大锅，对吧？那然后里头发出炽热的那种焰色，就是极高的温度，所有的人都在里头被烧灼的非常的痛苦。但是当有一个人想往出爬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把他拽回去啊。在那个一个整个的大锅里头，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啊，他没有个人的自由，他是没有个人的身份的。就像在 Barbie Land 里头，你没有自己的名字，刘思慕也好 ，Ryan Gosling 也好，你们都叫 Ken 是吧？你妈，Margaret Robbie 也好，还是其他那些 Barbie 也好，你们都叫 Barbie。就像我拿出来这些东西哈，这都叫 Barbie， 没有名字。其实没有名字更可怕啊！你不要觉得说啊，没有名字算什么？什么东西更重要呢？什么职业啦、性别啦、种族啦、性取向啦这些东西啊，那就叫 identity politics， 那就是身份政治。你把这个东西呢，那些东西都不如一个名字重要。名字不是说好像没有重名的，而是说名字背后，当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想起来一个人的名字之后，我们想起来的是这个人身上种种复杂的各种特点的一个集合体。就是说那个东西真的世界上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啊。这个人他无论他的长相，他都是非常独特的，然后他的性格，他的兴趣，他是一个整体。所以名，不要小看那个名，我们被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名，或者你后面改的这样的一个名，都比那些你其他的身份要重要。因为其他那个东西的描述是如此的简陋，比如说他是个程序员，那能说明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几千万几亿的程序员，能说明什么呢？他是个男人。男人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这个人有任何其他的可以让我们觉得 relatable 的东西吗？能让我们觉得和他有关系吗？没有。因为你跟你所思想或者是去谈论的这个对象没有任何个人的联系，所以我们就倾向于用一个非常粗制滥造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把自己的仇恨投射到那样的一个集体当中去。 It's not helpful, OK, 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名字很重要，即使是在宗教概念里头，说一说就是万名之上的名，对吧？那个名是最高的名，这个名就是万名之上的名。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那个东西代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而 Barbie 能代表什么呢？我们就说说 Barbie 的这个本身这个道的产生哈。这当然这是一个这是2020年的道哈。然后其他的这些就是比较 stereotypical 的，也就是说在影片里头的像那个Robbie 演的那样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大长腿，然后身材比例是 impossible 的哈，这个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很少有人间有这样的人是存在。然后这也是当然影片想讨论的东西啊，当然这个颜色本身人家是 blonde 哈，这是我被我的小孩给涂抹的哈，就和电影里头讲的说啊，这个因为现实世界的人呢，把自己的不愉快啊什么的投射到这样的一个玩偶身上了啊，所以这 Barbie 这不是就有了焦虑感了？哎，我怎么越来越烂了？然后还有个什么 Weird Barbie 哈，就是 Weird Barbie 就告诉你说啊，因为人经常比如说给你哎一下扯一下头给你砍掉或者烧了，那这种事情不是天天发生吗？哈，就好像在 Barbie 这个乌托邦里头啊，只有这个 stereotypical 最美的 Barbie 遇到这个事儿呢，其他的人啊该干嘛干嘛。 你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乌托邦里头还有这个女总统啊，这女总统也是非常像我们现在美国的副总统啊，然后也不是一个特别让人喜爱的一个角色。哎，总之就是说你们在乌托邦里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了，但是你们都叫 Barbie 啊， doesn't matter， 我们也不认识你，不对你没有任何的兴趣。OK， 我们说说这个 Barbie 的 doll。 首先这个 doll 这个词啊， D-O-L-L 啊，这个 小孩玩的这种东西，它确实是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它的词源呢，它是来自于希腊文的那个 idol 的这个词。 doll 是好像是荷兰还是哪个地方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尾音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偶像，小玩偶啊，小偶吧，小偶像吧，就是偶像可不是什么好词啊，只是在中文的环境里头，我们一说啊，偶像偶像偶像 idol 或者 idolatry 就是拜偶像，这个是在犹太基督传统里头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儿啊。为什么糟糕呢？就是我之前讲到那个，我们崇拜什么东西，就代表说我们认为那是最高的几个价值，或者是说这个价值非常的重要。你所崇尚那个价值，如果说就停留在那儿，这就是你的精神生活去最去膜拜的东西的话呀，那就是那个问题所在啊。那在这个犹太基督的信仰的层面来讲，就是说上帝是所谓的忌邪的，忌邪的，就是说他是。最讨厌的就是说人去敬拜那些其实是他上帝本身创造出来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敬拜太阳也好，敬拜大海也好啊，敬拜一个古树也好，是吧，你敬拜一个山也好，那都是被造之物，而你本来人是应该是最被造之物最好的，最有灵气的，最复杂的，这是上帝的杰作，而你竟然去崇拜那些其他还不如你的那些创造物。然后人呢，崇拜一些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对创造的拙劣模仿。你说人能创造的东西真的有上帝创造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我们的这样很复杂的这种手生物体，各种各样的植物，所有的这些现象，所有的这种星系，这些东西能比吗？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做的真好啊，你看这个脚上，对吧，这还有鞋呢，对不对，然后你看我这腿做的多直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就比人好呢？ OK， 为什么人要去做这样的小偶像呢？一开始当然是善意的，特别是给这些孩子的时候，对吧，是因为说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去把我们的家庭价值的观念呢传递给下一代，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些道确实传统上就是给女孩玩的啊。现在这个时代，你说我说这种话本身已经是政治不正确了，好像说，哎呀，其实你怎么知道他男孩是他心里头不是个女孩呢？然后你呀，我非常非常反感这样的一些东西哈，这样的一些说法。也许有例外，但是例外不代表就说那个原来的道理就不对了嘛，对不对？然后说我们用这样的东西，就像影片的一开始 ，Barbie 影片的一开始用的一个对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的这样的一个戏仿，对不对？然后就突然之间，那些其他的小女孩就拿起来传统那些道，然后就开始像那些黑猩猩一样去砸，就是对一个传统的意义的破坏嘛。就是家庭什么养儿育女狗屁，对吧，我都要给你砸个稀巴烂，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啊。我们要起来啊，对吧，国际歌嘛。然后最后哇一扔之后，好像你得自由了，是吧？连2021太空漫游那一个镜头，为了表现什么？为了要表现人性亘古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结果就被这样的去用在这样的一个电影里头了。我不是说不可以用，我觉得挺好玩的。如果我没有看完的话，如果这个电影后面的一切编的故事还有一点点道理的话，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个人，我当然也觉得说，哇 ，Margaret Ruby 真的是特别合适去演这个，对吧？她真的是很漂亮，然后这也是影片的一个看点。难道这些电影营销的人傻吗？当然，美女俊男这永远都是他看点呀，这是我们人天生下来对这些。谁更漂亮谁更帅，这是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的，对不对？所以你没办法否认我们对这些这个比如说更完美的一种女性形象的一个天然，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 power 的。 那这种 power 难道不就是 一直以来就是被无论说丑美的人都在运用吗？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文化，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它就因为它有价值，它就有这样的 power。 那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在 Barbie 的这个原来创造的时候，这个创造者本身当然是一个也挺有故事的人，是吧？这个人犹太人哈，他家当时他爸他好像是从波兰犹太人家庭，人家家里头十个孩子，然后这女士是他们家老小，然后叫什么 Ruth Handler 在电影里头也出现了，对不对？他也是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有的这些东西呢，还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想给这个孩子女孩子创造的一种新的一种给他们自信的东西。他就格外就觉得说，我觉得女孩不要为自己长胸而觉得羞耻啊，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让他们有这样的 aspiration 啊，就是你长大之后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往那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你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漂亮，这有什么错呢？对不对？哎，但是呢就是说在当时来说也是很有争议的啊，那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哎，你小小的就把他身材弄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对小孩有什么好处啊坏处啊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最后成功了嘛，成功之后也像这个电影里头说的，他其实后来被从董事会踢出去，因为这些财务的这些各样的问题，这也是真实的。只是我就是说 Martell 这个公司发展到现在，他们这样去自黑自己哈，你说用的一个好像说这些管理层都是男的呀什么的，明显也是假的，人家已查过了，有人查过，就是说Mattel 这个玩具的这个 board member 董事会的成员至少有五个女的 ，OK， 不比男的少很多，基本上是1:1的现在的水平，而且特别是说现在这个 DEI 运动哈 ，diversity equality 和I 是什么inclusiveness 或者是 inclusion 哈，就是包容性啦、多样性啦、什么平等啊这些东西，这已经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它更具有一个传染性啊，已经在美国社会大公司里头推行了很久了。然后到底是不是人们就因为喊出来这样的口号就变得更平等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电影里头，我相信我特别遗憾的说，没有在电影院里头去看这个电影，因为我挺想感受一下其他的这些人观众的这些感受。影片里头有一段就那个独白，对吧？就是那个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自己过得不愉快，然后女儿也叛逆，老公也是个不知道是不是老公还是男朋友啊，反正也是个废柴。你感觉就是说非常的 weak， 然后一直在那讲一些不是很正确的西班牙语，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吧？那难道这不就是表明了，就是说这个男人在家庭中其实很重要啊，对吧？他应该是好好的给这个家庭做出来贡献，承担那些责任，给出来他的爱和牺牲，然后这个女人才会幸福吗？你不能说啊，在这个 case 里头，这个个体里头说啊，这就是你看男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女人都是这么悲惨。然后他因为自己的悲惨呢，他就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又拿起来娃娃继续玩了，这样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吗？对吧？那个女的不是有一段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独白哈，我还把这个拷下来，特别特别长。然后我在好奇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当时影院里头有没有人真的鼓掌哈？如果是鼓掌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尴尬。反正我看那一段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好尴尬呀！我觉得这一段话简直是英语叫 cringe worth 啊，就是啊，你恨不得就是太尴尬了，你恨不得咬着牙齿说，这个东西好难以忍受，你替他感到尴尬，对吧？那个话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我们聊一聊。他是说 It's literally impossible to be a woman， 这个 literally 哈，这个词真的是 literally 被滥用的太厉害了，就是说从字面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它绝对的哈，它就是这么回事，如此真实的。 他就说当一个女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呀，是吧？ Mission impossible， 做女人好难啊，做什么名女人更难，什么做什么什么难上加难啊，刘晓庆当年的名言啊。你觉得这些东西，刘晓庆哎，那是二三四十年前的人物，对不对？说的不是也是一回事吗？所以说太阳之下何曾有心事呢，哈，大家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时代好进步，或者是好落后，或者是好怎么样，好疯狂，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人就这个德性，这个社会一直就是这样的，各种意见都有。 OK， 第一句话就很让人觉得没有胃口啊， literally impossible to be a woman，没有可能当女人。那你请问你 literally 不是还活着呢吗，对吧？然后他就开始跟 Barbie 讲了，说啊 ,you are so beautiful and so smart, 你这么聪明，这么美丽，然后你这么，你还觉得你自己还不够好，这简直你把我杀了吧，好难受啊，是吧？说然后你看我们，他说 like, we have to always be extraordinary, 啊，我们始终得显得格外的不平常，是吧？ extraordinary,要非凡，谁需要你给自己非凡了呢？是你自己让自己想非凡吧？你天天恨不得就说我最特别了，全世界我最漂亮、最聪明了，是不是人倾向于这样呢？但这是社会或者是男性给你的枷锁吗？谁给你的这样的枷锁啊？说我们必须得如此的杰出、优秀了啊！但是我们一直都是做错了呀。说你看看你又得瘦，但是又不能太瘦了，然后你还不能说你享受。因为你又得说自己想健康一点，然后又说你还不能去说强调自己天天有这样的一个减肥的想法，然后你应该是财务上自由，对吧？得有钱，但是然后你又不能 ask for money because that's crass。哎呀，这些想法从哪儿来的哈？就是说谁天天逼的你，就是说Body shame 你了 ，fat shame 你了，追在你后面说哇，你赶快去减肥吧，你赶快你应该瘦一点，你也不要太瘦了。这不是自己的内心的声音把你自己给困住了吗？还是说你自己觉得说哦，为了我在社会上的成功，为了让别人能够多瞧得起我一点，所以我要这么做，否则的话我就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否则的话别人就瞧不起我。这是谁告诉你的？这是自己告诉自己的，好吧？所以我觉得这 totally 就是完全一个自我欺骗，然后他在把这个东西变成就是说自己是受害者的一个理由，我就格外的不能理解。哎，说什么你 you have to be a boss but you cannot be me， 谁要求你当老板？不是因为你要自己喊出来平等，咱们我聪明我就当老板，没问题啊。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女老板曾经还少吗？对不对？不少啊，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女老板啊，都有女人说了算的时候和地方和职业呀，怎么就没有了呢？然后谁跟你说你就一定的不能命了，对不对？好像因为你是女人所以就对你格外要求高吗？我真的不是这么认为的哈。You have to lead, but you cannot squash other people's ideas. 那你废话，你领导别人，你当然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去让人觉得说不能给你贡献。让你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难道就是只是让你自己的自尊膨胀到无比的大的一个程度吗？那你怎么去 lead 别人？这是一个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种族，你都一定会失败的呀。是人性，好吧？怎么就把一个普遍的人性放到一个集体的这个身份上，然后就变成自己成了受害者呢？通篇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啊！什么 ？You supposed to be a lot to love being a mother, but don't talk about your kids all the damn time。这话我觉得实在是出发点就非常的 hateful， 满心都是仇恨和怨恨啊！你应该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妈妈的，难道不应该吗？你有任何心里的声音就是告诉你说，哎呀，你就千万不要作为一个 loving mother 的角色啊！然后怎么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能够享受自己成为母亲的形象，你就 必须得无休止的输出对孩子的看法吗？不是啊，没有人去真正的抱怨这个。OK， 大家都能理解。那如果他们都有孩子，他们在一起谈论孩子，这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一个事情，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多花点时间去谈呢？谁对这个事情有毛病，你去找那个人，不要说这是男人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男人都说 shut up 吧，不要再说孩子了，有这样的吗？如果有的话，你会觉得那是个正常男人吗？你就觉得那个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合理的一个代表了是吗？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都是人而已啊，就是说没必要去把这个分成啥，这是男人带来的一个问题。我确实觉得这么看本身就非常非常的错误了。 You are supposed to stay pretty for man， 谁说的？那难道没有人没有自尊吗？如果这个女士这个姐妹她觉得自己说打扮起来她自己喜欢呢，她自我感觉的更好了，能够让她实现更多的东西， All power to her 啊，让她去做吧，你们谁也不需要有任何的 judgment 对吧？而且别人即使是说你干嘛一定要在意呢，如果你真正是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自强的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女性，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个事情呢？对不对？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我戕害的一个过程，把这段话本身拿出来就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了啊。然后这个电影里头这个母女实在是非常的 annoying， 我觉得那个孩子本身也是个熊孩子哈，就说明这个真的家庭教育也教育出来那么一个粗鲁的女孩哈，即使是剧情不合理吧，说啊，结果芭比到了这个学校之后，那被他们如此无情冷酷的上来就叫他法西斯，你知道吗？上来就是都是你的错，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你给我们带来的。哎呀，首先芭比这个产品没有那么大的文化的价值，好吧，它对文化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说跟着文化社会的文化在流变，它就是要赚个钱而已嘛，一个破玩具，一个塑料破玩具。他怎么可能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认知呢？不会的，是因为这些商人们要赚钱嘛，人家有一个 team 要养活呢，对不对？那你喜欢啥人家就做啥嘛。这电影也是一样的哈，也不是说这个电影就怎么样，我相信导演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呀，我就把这钱赚了就好了。他还真的不像说姜文说的啊，这个钱我赚了，我还不贵，对吧？他贵了，怎么不贵呢？我觉得他自己的生活就证明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两个人结婚之后，首先 OK 讲讲八卦吧。这个 Baumbach 本身，他左边这男的，以前他是离婚了，他和前妻是有一个孩子的。然后我相信就是他那次离婚的这个经历让他有了这样对这个故事的一个灵感哈，说不定很多的事情就是他们婚姻之间发生的也未可知。然后其次呢，他和那个 Greta Gerwig 结婚之后人家还有两个孩子呢，对不对？你在这个电影里头看到有任何地方讲到，首先他是一个没有，基本上在 Barbie 世界里头没有任何的孩子，也没有男女之爱，男女之间不存在爱情，不存在浪漫，对吧？ Ken 永远都是说他自己，他那个弓着身子往前准备亲吻的样子，他几乎是一个无意识的话，好像是被编码之后的一个东西，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搞半天就是说 Ken 对所有的男女情爱的认识只不过就是说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举止是吧，咱们要亲吻。但是什么是爱？难道爱的本质不是牺牲吗？爱的本质不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接受对方的所有的这些不足吗？因为你喜欢他身上的一部分，因为其实是我们要定义去爱的，我们是决定了我们要去爱这个人，也不是因为他只是说他可爱。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个地方，除了它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一个瞎编乱造的一个粗制滥造的东西，除了可能制作设计上还有这些演员们都还不错，但是就是它这个故事太懒惰了。然后它的内核呢，主要是真的就是没有爱啊，真的是没有爱，不知道什么是爱。首先我们也很多的其实也很难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吗？我特别推荐一本书给大家看哈，就是 C.S. 路易斯，也就是写《纳尼亚》的那个 人，他是一个学者，他和托尔金写《指环王》的这个作者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毕生的朋友。他们那个时代创造了很多挺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说句题外话，就是说这个 Greta 本身这个女导演，有传闻不是说她要去拍摄新的《纳尼亚传奇》嘛？就中间这个女导演，这个在这个夫妻里头的这个太太，哎呀，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择哈，让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本身不是个基督徒，而 C.S. 路易斯写《纳尼亚》的那个传奇的时候，那个完完全全就是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一个信息的大成之作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由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去给他演绎，那演绎成什么会是怎么样呢？对不对？我推荐 C.S. 路易斯的有一本书叫四种爱哈，这个四种爱里头其实真的写的蛮严谨，然后也挺好看的，我觉得。他就讲到，其实人的爱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比如说你结婚之后，你也会发现你自己那个可爱的部分是有限的，更多的地方你是不可爱的，而且是所有的人都一定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那我们人怎么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地方呢？这本书其实就讲到，就是从这个 affection 到 friendship 到 eros， 最后到 charity。charity 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给予的爱，给是上帝的那种牺牲的爱。我们人其实在任何的关系里头，在相爱的关系里头，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可爱我们才能爱，是因为神上帝让我们去爱对方，是为了能够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学习他，学习那个真正去怎么爱，其实就是学习去怎么去靠近神圣的源头，怎么样去离真善美更进一步。而且这个关系甚至不是那个终点，也就是说任何宗教如果说告诉你的只是说啊、哦，你在这个地上你这么爱你的家人，然后你就可以再去了一个来世或者怎么样之后你还会继续跟你的家人在一起，那个我觉得不是真实的。我也不觉得圣经是这样去讲述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你就想一想，即使是说你最爱的这个人，你再跟他生活上个一万年，就像诺兰的电影里头，《Inception》里头，《盗梦空间》里头，小李的那个角色和他的这个已经其实实际上已经去世的太太，在不知道第几层梦境，他们建造了一个偌大的城市，他们也相伴的走过了人生，走过了那样的一个漫长的岁月，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不够真实的，然后你最终还是人，还会互相伤害和厌倦的。我们其实是因为说我们决定了我们要去效法那样的一个爱的榜样，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去实践，我们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进一步的一个锤炼，这是所有的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核心的问题。但是这个电影当然说离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还就不知道差了多少了。我最近不是前一段时间痛骂了，也没有痛骂，我就是很诚实的把我自己对这个可怜的东西们，可怜的家伙们，讲了一些我对他一些层面，我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我为什么不喜欢他。那当然不是说这个电影的全部了，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气愤的，我也预知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对我来讲能够触及到这些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无论说他痛恨我，厌恶我，然后让他很愤怒，至少这个信息他们能听到了。这个电影也一样，这个电影也是其实很糟糕的。这个电影甚至我觉得它的糟糕的程度肯定是要比这个可恶的东西可怜的东西还要更糟糕啊。然后他们这两个电影我觉得都要更比这个我另一部不喜欢的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还要更糟糕啊。就是我还觉得至少就是说妈的多重宇宙他试图去讲一个其实还比较接近真相，但是他用另外一种取巧的方式在讲那个真相。今年的这两个电影呢就是完全跟真相对着干的啊，这是我其实格外的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我这个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吐槽吧，我就只是觉得说我们娱乐至死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选择。我知道它有很多的这个影片的娱乐的价值，可是这个娱乐我想因人而异吧，对吧？有的人他不会去想那么多，他只是说，哎，反正我也这个东西不会在我心里头留下任何的东西。但是我其实更想对那些觉得自己这个影片给你留下一些东西的人说，小心点吧，小心点，这个东西对你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假的信息，它是一个假的道理，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结果。所以警惕的应该是这个。我最后还是想起来，就是说那个拍那个艾米丽的那个导演哈，皮埃尔热内，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他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创作出来很用心的去创造了一个东西呢，然后别人不接受甚至批评他，你会觉得心里头流血吗？但是如果呢你瞎胡的创造了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根本没用心，然后创造出来呢，然后别人都说哇太好了，天才啊，牛，好啊，叫好，其实那个时候更痛苦，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你由衷的觉得说这个世界和你离得太远啊，然后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现实在身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前者的那种痛苦是因为觉得说呀，也许我还不够好，也许我还没有很清晰的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以至于说别人误解我或者是觉得看低我，那个还痛苦也还能承受。但是如果说一个很你明明确确觉得这是个假的东西，然后别人都叫好，就像我今年分享的那个美国小说一样的那个电影一样，那个是真正的痛楚啊！我当时想不起来谁说的，现在我想起来是这个艾米丽的导演热内说的。我认为这两个电影人都是很有才华的，他们也不相信这个电影里头他们所讲述的信息，他们甚至没有放进自己该有的工作去做这样的一个故事，以至于说这个故事千疮百孔，是一点都经不起考验。但是这个东西成功了，这个东西成功之后呢，我就觉得说他们有可能以后会有更多的类似的这样的项目去让他们去做，比如说 Barbie 2， Barbie 的 prequel， Barbie 的 sequel， Ken 关于 Ken 的一些衍生电影。呀，这是我们，这就是这个市场成功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烂电影，然后你还没有选择，然后你这样同时在大家时间和这个资源有限的时候呢，其实就压榨了更多也许还更好的一些东西。 OK， 所以我今年的奥斯卡的十部电影讲到这儿就全都讲完了。也许在奥斯卡正式颁奖之前呢，我也会做一个个人的预测，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哎呀，我就会回到这个老无所依的讲解当中去了。老无所依我最近也还是在断断续续的去看那个小说，我还是看到了更多原来我第一遍的时候没有看到的一些信息，我也真的是很巴不得的跟大家早日的分享。再次感谢你的收看，也提醒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再见。